那比度呢，就是你用意，你用意根啊去摄受，就用意识去推，去推想。那这个推想当然不是胡思乱想，而是如理的去思维啊，如理的思维。有三条管道，利用这三条管道呢，增上分别。为什么分别其实是错误的多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加上增上这两个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凡夫啊，六欲一思心的思维啊，通常都是颠倒见，对不对？颠倒文，错误的比类啊，都是这个。所以他这边特别加上增上两个字，增上两个字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你的意见是对的，不要以为你的见闻比度是对的，不要以为你少分被别人认可的东西就是以少为主的。最重要的关键还是用金刚经来考验最有本事了，无所得，一切以无所得为方便，调练你的见慢习气。因为你纵使稍稍暂时有所得，还是要放舍掉，对不对？放舍的心跟动机就在增上这两个字。增上其实旁边就要写舍，要舍一切的分别。舍一切分别并不是无分别，是清清楚楚的分别，但是要一直不断的依次透过儒教修行，对不对？儒教修行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去增上增上增上，于是你要有增上医药，而且这个增上医药你心里面的见地是会让你增长广大你的菩提心的。所以你不是会感觉你会越来越聪明，你会感觉到你的心地是越来越柔软，越来越宽大，越来越慈悲，见到什么事情你有感受，而不是完全没有感受，冷漠无情，不会。如果你会感觉到你已经走向冷漠无情，表示你已经偏智，偏智慧门啊，偏智慧门。所以你一定要拉回来，拉回来想清楚到底你什么地方走偏了。可是如果你过度的看什么东西就流眼泪，那你是走悲门，偏的太多了啊，偏的太多了，你已经痴行者了，已经偏向痴行者的形象。所以佛法之所以难哦，就难在摆荡，那这种摆荡拉锯之间的那种很苦的过程啊。有人说你们学佛学到这样的，别人做一空看一空，2500年前的几个笑的，那讲一堆话啊，你们这块更加空，不知道你做什么挖沟，真的不了道，他们真的不了道，真的。你看他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如果你不信佛，好不好？不要说佛了哈，你不信宗教，不相信有精神面这个东西的话，你每天过的东西，一年可以看一辈子，知道吗？你每天过的日子可以看到一辈子以后的样子，乃至于你看到死后的那口气，你还能够在意什么东西？我不是用死亡这件事情吓人，不是，不是，而是你今天的苦，纵使你的福报很大，对不对？还能够 under control， 就是能够控制得了。可是问题能如意吗？能如意吗？不能如意的呀，不能如意的。刚才有个学长送我一支笔，那个笔也是去年的纪念笔，上面呢写了四个字，叫做圆满如意。可是那个圆呢，是猿猴的猿，那个字让我发想一件事情，我们就是用六欲心的分别，想要怎么样，一切事情都要圆，然后很如意。我告诉各位，那四句话，那四个字是很不好的。如果你用心猿意马的心，速速去经营计较，想要圆，想要如意，想要如意。我记得我曾经就讲过以前老板的一句话，他新年贺词就告诉大家，千万不要称心如意。你要称心如意，要有个本事，你心是纯善的。不然，如果你有一天像我们在常常在国外，动不动就讲那个老外常常讲的脏字，那最脏那个字就 shit。你万一脑袋瓜想那个东西，然后又称心如意的话，那不就满地都是 shit 吗？那是很恐怖的事情呐。所以啊，你胆敢上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就要知道那边最大的考验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是他心同的人，你心里面就要纯善才可以，懂吗？你可以带业往生 no problem， 可是你心是要善的，你心有任何残取啊，不直直啊，你去那边啊， 马上被 out， 因为你羞耻到那个在诸上善人之处无自容之地嘛。你想想看嘛，这样讲完之后，很多人就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就是问题嘛，就是问题所在。所以很多人对于很多东西的抉择，他以为说啊，这个我不学佛，我不受戒，我比较自由。可是问题，自由是个名言。我问你，什么叫自由？人有自由吗？自由是什么？你享用到自由什么样子的好处？你可不可以 name one？ 随便跟我讲一个，随便跟我讲一个。那天我到佛学院去开会，就有一个职工啊，那个不是出家人啊，就是在那边领薪水工作的一个女孩子啊，就说，哎，我就觉得山上风光明媚哈、啊，在这边住的也蛮好，可是呢，我就是看到这些出家法师太辛苦了，太辛苦了。我不想出家。我说你为什么不想出家？因为出家太苦了，没有自由。我就跟他讲，那什么叫自由？经过十分钟的讨论之后，他就说，哎，对哦，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拥有的自由是这么虚幻的，真的。可是问题是，这个事情不要等到午夜梦回你再去想你到底拥有的自己的一个梦幻泡影，那是什么东西啊？等到你有一天晚上突然呢，脑袋瓜明白了这个东西之后，你追悔你错过多少的时候，问题是你还有多少时间以及因缘具不具足能够让你来学习啊一些很精彩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并不需要用死亡啊什么东西来恐吓一般的人去学习宗教学习佛法，但是有很多东西很浅近啊，非常非常近在身边的很多的事件，我们是应该要去体会的。拉回来，所以这个是讲增上分别，就是说一定要放舍一切虚妄的分别，对不对？要以少去掉一些以少为足的心态，一直不断的要硕增上意要，还要增长广大菩提心的学处啊，这样不断的。所以要透过以下五种取向的次第，取哪五种向呢？第一个厌离向、心乐向、过患向、光明向、了别四向。而这了别四向呢，其实就是我们以后会一个一个提到的。像这里呢是举什么不净观为例，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底下的了别四相那一颗、啊、底下讲的就是不净观，可是呢等讲到持名观的时候就换到持名观的所缘境啊，就会分别啊慢慢。底下呢他又设问啊，设问问若依于且行出修业者是其贪行由不净观方可调伏，云何教彼取五种相？那到底怎么样教那些贪行者啊能够去修学不净观呢？啊，来调伏他这个粗重的贪烦恼呢？他说呢，要用以下答啊，因如是教诲善来贤首啊。如果有人来请教于你的话呢，你应当是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个口气写的就有点像弥勒菩萨在教导什么？教导那些通达，就是老参呐 啊。如果你是老参呢、啊，你要教初机者，你要怎么教？啊，是直接用这种口气去跟他做说明的。他说：“汝等啊，随所依止，比比聚落春意，住于中。”就说来不是立刻就讲法要的，就要开始跟他讲故事，懂吗？我讲了这三个字，我又想到妙老。妙老说啊，他开始学经了、啊，因为他是个读书型的人啊，很多长子，我记得在他这个。公祭的时候呢，很多的长老就发言了嘛。我还记得这个慧天老法师啊，想到这个妙老的时候，他说啊，以前跟他共住同僚啊，这个法师啊，他不是打坐就是读经，我都怀疑他有没有去尿尿，到这个地步。我觉得这个话相当传神，相当传神，很像妙老这个人。可是他说啊，他开始讲经了、啊，都讲一个道理啊，一个一个、啊、其实默许就有点这个问题啊，他觉得打闲岔不好。可是慢慢的、啊、他风格纯熟了以后，好可爱的就这样笑，我现在有个妄想，我讲故事好不好？哎，就来了啊。他曾经就讲一句话，他说他有一天醒来之后啊，早上醒来打坐，突然觉得 讲经的时候讲故事很重要，讲故事很重要。哎呀，我觉得很有意思。不过这个真的你要经历那种心路历程啊，你慢慢可以体会啊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自己的体会，只要慢慢学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啊，他老人家就那个一些话就会突然在耳边会响起来啊，就这样相应。这边就这样啊，你要讲故事啊，就说啊，你看哈，你所在的这个聚落啊，像我们前阵子不是南洋海啸嘛，啊，就所以你要常看报纸，常看新闻，要看一点这个 Discovery， 对不对？才有一点新知嘛，啊，还要看 Knowledge 的频道啊，动物星球啊，这些都是还是算是教育台，对不对？有些时候要看看八点档，人看人家生死凡夫们都在迷什么东西啊，现在有韩风啊，就是韩国片，像以前是日片，对不对？再更早是港片，对不对？啊，这样这些东西啊，然后呢，有什么这个日本卡通改编的这个偶像剧，这些你如果是五明菩萨道的行者的话，再都要学的啊，不然你怎么射中？你没有话题跟别人谈，一谈别人就撒架搞，对不对？那就完蛋了啊，完蛋了。所以菩萨道的精彩啊，精彩就在于五明，对不对？但是五明的基础在哪里？你一定要在内明上面呢，怎么样开大圆解，你才能够搞这档事儿。否则的话呢，你乱了啊，乱了。这边就是跟你讲，你要叫人家学禅，第一件事情讲嘛，叫他认识他的环境，认识他所处的世界。你在哪里？你要关心时事，要有当代的责任感。所以刚才课程大半时间我都在讲，从民国24年一直到94年，70年间都是这些问题，教内这些问题一直不断的反复演出，那彼此的争论不休啊，到底真的要去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其实答案很明了，可是问题是大家卖弄之见啊，不肯去好好的平等对话，这是很大的问题。好，回到咱们来，他说啊，你所在的这个比啊，就是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聚落村邑啊，而住于其中。你当你在这边住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呢？你有没有发现呢？什么发现呢？若闻所余比村邑聚落，记住哈，把所余画起来，就是说先不要讲你自己切身的，先让你要去关心到什么你所在地之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台湾福报很好，对不对？什么事情没有发生？当然我们之前曾经发生过921嘛，可是先不要谈这个我们自己迫切的经验。如果你今天要让一个初级者学佛的话啊，你就说你有没有发现你快死了，我看你印堂发黑哦，你活不久了，我跟你讲，人家马上拍拍屁股走人，对不对？当然有些人他很信邪也不一定啊，不过你不需要玩这种江湖郎中的游戏。你看佛法的教导，弥勒菩萨的教导是这样善巧的，就他先举一个国外的例子啊，你所住地其他的地方，你有没有注意到某某某某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村邑聚落，或男或女啊，举一个人啊，或者是举一个不特定的人士，但是你知道有这么一群人发生过底下这样的事情，什么事呢？先受安乐，后遭苦厄。你有没有看到？啊，然后呢？或比男女自遭重病啊。制造重病，命中陨没。你有没有碰到这样子的亲友啊？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同事有这样的事情？可是今天呢，我们心很略，略到什么深度？总不会轮到我嘛？就是这样的心情。那么他的善巧在哪里？先讲别人啊，先讲说啊，某某人呢，在那个地方呢，他先受安乐了，后来苦厄啊，就是变坏嘛啊，变异苦。然后呢，再招说他自己本人啊，本人不是一种遭遇，是他自己内因而生的，就四大不调啊，或者是感染啊所造成的重病，最后呢命遭陨没。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呢，然后接着他说，或因，如果你们是批询记的话，这个字是错的哈，或比男女，不是因啊，那个原因的因那个字要改成男啊。或比男女所有知识，那个知识不是指善知识的知识，就是说那个人所认识的，就是换了我们白话，就是说那个村落的某某人士啊，他所认识的那些亲戚啊眷属啊， 不是他自己本人遭到那个苦啊，你的朋友，他的朋友啊，他所认识的眷属啊，那些这个亲戚啊，别人遭到的苦。说有些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受苦才是苦，有些时候我个人受苦，很多人呢很有耐力，他不以为苦，可是他爱的人，他爱的人受苦了，他会更苦，他会更苦。所以这也是第三个例子。所以第一个例子呢是说，一个当事人他受外在环境本来很安乐，后来变坏了，对不对？第二个是那个男女本身他自己遭到什么？遭到苦厄、重病的伤残，或者他身边所在意的那个知识者，就是他认识的啦，他很在意的啦，他也很关切的那些亲朋好友们遭遇到如是的苦。什么苦呢？两种苦，先安乐后遭苦厄，以及那些亲戚眷属也什么遭重病，最后呢命中陨没，对不对？所以如是苦者包括这两个。好，那么或比聚落春意边际不是那个界限，是那个范畴啊。边际如果换作我们的话，就是那个区域，就在那个地方的区域呢啊，他们自己所有的财宝丧失了，那可能被这个马贼啊抢啦，失去了财宝啦，那甚至呢这个国王制定了重税啊，对不对？苛政啊，那使你的这个财富啊一夜之间就怎么样折损掉了啊，或者是外汇一旦变化了，你的投资亏损了，对不对？投资亏损的种种都是什么那一类的啊，边际就是那个范畴，总瓜就是丧失财宝之类的问题啊，或是他来强敌所作啊，这造成财宝的损失，可能有以下四个原因啊，这底下四个原因是在丧失财宝底下分析起来，大概有这四个原因，可能是别的强敌来怎么样强取豪夺走的啊。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火灾烧掉了，对不对？把你的家产烧掉了。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经验呢、哦？当你眼睁睁的啊，眼睁睁的看你啊辛苦赚钱，贷款也还没有缴完，最可怜的是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的贷款缴完了，那栋房子烧了，你眼睁睁的看着它烧，你知道辛苦了二三十年缴贷款，扛的人身体就不健康了，他以为他就所有就是那个，他如果以为他所有就是那个的话，而那个可能是一个地震，可能是一个火灾，可能是一个水灾，可能是一个土石流，你知道那些在那些灾变过程当中，他一辈子的财产就是那个，他以为他就是那个，如果他人生就是那个的话，你看遇到这样的灾变的时候，他心里面怎么样感受？各位自己同理体会一下，对不对？或火所招，或水所漂，或有恶作，恶作是自己处理不当，后悔了。比如说我投资了，最后后悔了，对不对？因为损失了。可是问题就是说，投资的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对不对？所有的东西不就跟你讲吗？过去的这笔基金的表现，绝对不代表保证后来的收益，对不对？开始卖给你的时候就说清楚啊，但是问题你就不是专家呗啊，你不是专业的吗？啊，当你亏损了之后，你能怪谁呢？可是很多人就受大苦啊，在这个过程受大苦啊，这就是恶作，恶作就是后悔啊，做了很多自己处理不当的后悔的事情啊，那你每次都是事后诸葛啊，这些东西受苦就是这些原因啊，慢慢引导我们呢、啊，慢慢去体会，或由不善修营事业而有丧失。啊，本来就是说跟银行借了一点钱，然后去投资一点事业，然后自己在其中。很恐怖的是，夫妻两个都在里面，连孩子都在里面。那这个公司倒了，全家人倒掉。台湾偏偏最喜欢家族事业，对不对？一人垮，全部都垮，啊，全部都垮。不但是垮，股东往来跟亲朋好友借钱，对不对？借了一堆，一人垮，不是一家垮而已，是。鬼给回啊，九族千年、啊、这个事情呢也是常常有所闻，或由不善处分事业而有丧失啊，就是经营不当啊，或为非爱共财得变而有丧失。非爱共财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合伙人啊，你的合伙人，你不是你自己处理不当，是他处理不当，可是呢你跟他怎么样，你跟他共有这个东西嘛， 你不过是持分的人嘛，对不对？你持分的人，你不过就是一部分的决定权。那最怕的你又是小股，对不对？所以很多这个小老百姓呢、啊，去当那个散户啊，啊，当大户就搞你，掏空的时候，你叫爹爹无门。你以为你能够去开个股东会有什么了不起？你以为你能够拿石头去砸，拿鸡蛋去砸泄泄愤而已嘛？人家在加拿大，你啊俩一俩没丢啊，对不对？啊，这每天过着豪门的日子，你能怎么样？你能怎么样？这些就是非爱共财，便有丧失，会有家火而有丧失。家火者不是指家里起火，是内斗啊，是指内斗啊，就是自家人这样子斗争哈、啊，斗争而有丧失啊，乃至于亲兄弟都会啊，对不对？兄弟上山各自努力，有没有？我是这样讲吗？所以啊，你说两群人哪有永远的合作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真的要看明白啊！啊，若汝现见，非是传闻啊，这个就是讲啊，不是你听到的，是你现见的啊。前面就是讲你听的，所以呢、啊，你看上面的科判，如果看辟寻记的话呢，前面呢叫做什么？叫做这个闻啊，闻因缘啊。那底下呢就是说见因缘，就是你亲自现见，底下就是说你听到的吧，比如说你报纸啊，对不对？报纸啊，你听到啊，或者是你读到有这样的消息嘛。啊，第二种呢是你现见，所以你看好南亚海啸这个问题，当时住在海啸那个灾难地的那些人，他们自己在回忆起来，跟我们今天只是看看新闻，看看传媒的报道，那种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如果你是当地的观光客，你拍拍屁股，对不对？你带来不过就是准备来这次花用的而已，只要你还能够活着，你回家还是一条龙，对不对？可是在地的住民是整个村庄的灭族啊，灭族啊，是人死光的，是吧？有些人呢就独独留一个人啊，独独留一个人啊，大有人在啊，大有人在。你是你听闻别人的，或者你自己现见的，乃至于你自己遭遇的，啊，自己遭遇的，啊，或及于此村邑聚落，非是所于村邑聚落，那就开始拉近了。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不是你现见或者是传闻其他的村邑、其他的男男女女所遇到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遇到你身上，就在你今天的所在地，就发生在你身上呢？”在这里啊，我认为就叫做比度，比度者就叫做什么？这个是韩老没有科判的，韩老把这边通通归给见因缘。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见，见者是前面那个啊，前面那几个啊分类的原因哈、啊，无常苦的原因，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传闻来的，啊不是现见的，那有一些呢是你亲自遭遇看到的，对不对？你亲自眼睛就看到的。好，已经看到了，这是两个，所以前面这一堆其实就分作两科，既是闻因缘的小科，也是见因缘的小科。那么从呢祸及于此村邑聚落以下呢，是比度因缘。如果各位有辟寻记的话，请自己加啊，从这边呢画个斜线啊，画个斜线，那底下呢就写一个雨山，宇宙的雨，一二三的山，因为照韩老的科啊，这里就说比度因缘，因为前面明明闻就有什么三种取向因缘嘛，对不对？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你可能现见也好，可能传闻也罢，对不对？可是你自己要比类思维，你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去想想看呐、啊，想想看呐、啊。纵使你今天现见，你今天的尺寸，对不对？你今天的眷属受苦了，可是问题没有发生嘛，没有发生了，所以要靠什么？要靠比度心，要靠同理心，你去设身处地自他交换的去感受一下佛法的学处，菩提心的学处，从这里下手，从这里下手。所以有人说啊，这个大乘没有菩提心的学处，没有菩提心的教导，错，这里就有嘛，这里不就是自他换吗？很清楚的就是自他交换的思维方式嘛。你去想想看，如果有一天临到你身上来了，可是我们通常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说不会啦，他家都好住西西沟，我们就是这样想啊。基于此村邑聚落，非是所于村邑聚落， 或非是此春一聚落，亦非大人及汝自身，请把这个字用红笔画下来。一路一路啊，从远，永远，从远处，一直引到哪里？一直引到你切身来。啊，一个善说法的人就是这样讲，啊，是这样讲的。所以呢，那个妙老常常举例子的时候啊，都跟他那一天呢、啊、所见闻觉知啊，有弟子啊、信众啊跟他聊上的话、啊，他有些是有所指的哈，有所指的，啊就临时有个妄想，有个故事，他就讲了。善听者一听就知道他在指什么事，啊，不善听者就当作个道理听听，当作个道理听听。其实有些时候他也不是在讲某人，某人就会对号入座。师父怎么更不容易讲话啊？其实也无你讲伊啊啦，但是自己就会对号入座啊。那这个就是不定啊，也可能是秘密啊。就是这个天台这个化仪释教的四种方法，其中的两个，你自己就要比类比度思维。那如果发生在我身上呢？那么你想想看，你自己的先所处正猛力乐受，如果那个乐，你过去的欢乐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啊。越强烈的乐，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它怎么样？苦来的越逼迫，对不对？苦来的越猛烈，苦来的那种切肤之痛，那种真的痛啊，会后还退失，广说如前。它的无常苦啊，是不可思议的，是不可思议的啊。莫待那个时节因缘到来的时候呢，你才还在后门扫垃圾，这件事情你是不是有以待之？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有个正见，有个发心，而且这个念，这个正念要随时随地用积极的人生观啊，积极人生观去一直不断的以众生为念，对不对啊？以服务为人生观，以自利利他的恶利菩提道、菩萨道。这样子不断的敦促自己呢，学处增上，就是要靠这个因缘，经常去思维这个东西。所以各位如果善学瑜伽师地论的修所成地的话，啊，他有思想观，对不对？思想观，其中这个就是无常、苦，就是这个是世间相，本来就是如此，不是今天佛法讲这个道理，这个世间才会变成如此的。不是佛法看这个世间永远是这么悲观的，不是，而实际上它就是这个样子，它不是乐观也不是悲观，它就是一个中性的实相。无常苦是一个中性的实相。佛教佛陀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害怕这个东西，没有叫我们要恐惧，也没有叫我们要逃离这个东西，佛没有这样教。他说你一定要随时随地知道这个就是，你要也好不要也好，它随时就在发生，只是发生在你身上或者发生在别处，你不知道而已啊。它就是世间的实相，世间的实相，它不足为忧，但是更不足为乐，懂吗？可是也不要保持在无忌的心态底下，马耳东风啊，洗稿洗灯磨壁家猪喊猪疼，你这种阿 Q 心态真的无法学佛。所以我很痛恨那些啊狂禅分子讲我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干什么？每一个人你要不要活在当下，你就也只能活在当下。活在当下还需要作意吗？还需要作意吗？不需要作意。我看到很多人只想活在当下的人，根本就是什么狂妄无知，狂妄无知。我要问的是，你活在当下，你的那个目标，你的那个学处，你那个朝向，你那个方向，你那个方向，你的发心，你的见地，如果你没有见地，你没有以正见为基础的发心的话，我跟你讲，你活在当下都是白费时日，都是白费时日。你自己合情合理的去思维一下嘛，是我用佛法来吓你们吗？可能当然你们不会被我吓到，因为你们都是很正心的佛弟子了。可是很多学佛学了好几十年的人啊，这个事情不明白啊，就更不要讲根本对佛法无缘的那些人。可是我们今天就要去想，怎么不要讲的这么恐怖哈、啊，不要讲的这么血淋淋。这一段文其实就在告诉我们一个思维的方向，一个思维的方向。 还有，今天我们只是在这个法堂里面讲这件事情，我的情绪就比较高亢，对不对？可是今天如果我要去摄受一个小朋友哪知道，尤其草莓组的那些年轻小朋友，他哪知道无常苦，对不对？你跟他讲什么？所以你就必须从跟他吃喝唱跳开始啊，懂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五明菩萨道有它的必要性的理由。你看啊，从如果各位看那个法藏法师的，就听他的法在久了以后的人，你就知道他的早年跟他现在差别很大。我还记得西莲经院现任的住持啊，慧明法师哈，他刚回国的时候，从来不正眼正见看人的，真的，女孩子只要往前一步，他退后三步。这是有一位学长告诉我的，我相信一定如此。可是看到现在的他，好慈悲，可是不随便。好慈悲，不随便。那天我在法鼓山看到那个正受菩萨戒啊，教授和尚就是他啊，就是慧明法师。我看到，我第一次看到他穿主衣的样子，哎呀，我就跟他。师父你好庄严，真的看起来真的很庄严的样子，那个沙门庄严像就完全显露无遗。这就是有学，你那个学的东西还要慢慢透过四因缘修到后来连修相，连那个修道的相都没有了，修道相没有了。我就听那个法藏法师讲海公的事情，他说他当海公的侍者，就帮海公背包包吧，背去跟其他的长老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他就去掏包包里面的东西，海公就跟他讲：“你不要给我钵拿出来哈，你把你那个瓦钵再拿出来，我 K 你呀！你以为那样是如律而行吗？如律而行，你不当华波民主啊，更孝系。因为我虽然是学律的，可是很多其他的长老并不是学律的呀。”对不对？他们本地风光不是你自己可以从相上去思维的呀，你不过就是一个小比丘，你摆了个样子，你笑死人嘛，对不对？人家在座有阿罗汉入地以上的菩萨，一看你这个小伙子有没有修行，他一眼就明白了，你装了个样子干什么？他回这就是真的要过来人才会知道。过来才会知道，各位在唱功那边被他 K 过的人就会知道，我们以前小时候就被他 K 过，好严格你知道吗？好严格，上课不能东张西望，奖金还能够像我这样张牙舞爪，被他老人家打都打死。可是问题是在这么严格的教导底下，所谓何来，自己一定要经过严格的这样子一个锻炼过后，你活过来了。你知道心地怎么样拿捏了以后，那个风光啊，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本性。否则我们现在的本性呢、啊，生死繁复嘛，还有什么啊？你说还有什么本地风光？不要处处在那边大喊说我本地风光，我自信清净，这不是我们今天凡夫可以讲的话啊！不要随便这样讲啊！那这些东西啊，都是很如实的。以众生心看世间，那次第呢？由远而近，慢慢这样子看下来，这样去体会，开始慢慢去学习自他交换。然后呢，这个东西不是叫我们悲，不是叫我们畏惧，而是叫我们如实的信受，只是这么简单而已。佛法就是叫我们如实的观察，如实的作意，到有一天。你对于圣教所教，你确实觉得根本与所教法无所拣择，不是在那边挑三拣四，对不对啊？条条块块说这个不那个啊，说这个不那个啊，你这种平等心，这种锋芒完全打掉。修行其实就是在磨这个东西啊，真的不是别的，那些方法老实讲，等哪一天你根本心地完全无贪无嗔无痴了，戒定慧这三个字根本也就是废话。可是在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方之前，戒定慧是绝对怎么样， 真实不虚的，真实不虚的。这就是形式主义跟精神主义两者都不能偏废，就是我一开始讲的字教跟画教两者都不能偏废的。不是说我先学字教我不理画教，不对，两者一个是因一个是果，要同时学习，这叫做因果同时，以果为因，以果为因，我要发果地的心，在因地当中怎么样碰碰撞撞，撞到满头包，对不对？天天错，天天改，然后呢越改越雄壮威武，呵呵，越是精进越是不退转，是这样练出来的。这是真实的修道的风光，修道的风光。所以呢你今天去考察自己嘛，你要继续的生死，不知生死的苦，对不对？在那边一直不断的这样苦，还是你今天苦一生嘛，对不对？苦一生嘛，承办这样子的东西嘛，这个东西不是虚妄的，不是虚妄的。你慢慢修，你就在你活着的时候，你的六根有力量了，你亲自就会受用，亲自就会受用。那种堪能性，那种堪能性是你绝对真实不虚可以体会得到的事情。你纵使体会不到，你用心仔细观察一下，旁边处处有人，旁边处处有人啊，他不见得是学佛的人。记住哦，不要只看学佛的大德们。看身边那些不起眼的人，很多都是深藏不露的，完全不用学佛啊，讲起来的话做起来的事情头头是道，全是佛法，全部是佛法。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人，你越用心去体会，你就越知道墨学所讲的这些东西是我自己的切身的。我是一个很娇慢的人啊，越被这样调练调练调练了民国六十四年到现在，对不对？练练练练练，那个习气要打，要打。好，我们现在啊，能够到薄地是不错的。薄地的意思就是要打薄贪嗔的习气啊，贪嗔痴的习气啊，一直到离欲。到了离欲之后呢，哎，入世修道啊，才有力量啊，才会有力量。好，翻过来看，汝既于如是啊，就是出击者啊，汝既如是闻矣。见矣，当然闻与见呢都要怎么样，还是要透过自心交换的彼度思维，对不对？彼度思维，他虽然没有写，可是就其实也就是意思，应当升起身心厌患。那么这个呢也都是啊彼度思维之后的东西。所以呢这个韩老啊在这边又另起一颗叫做因生厌患，因为这个厌患想啊都是彼度心出来的结果，对不对？你不去思维根本不会有。所以呢墨学曾经讲过，你今天修止观，不要只是知道取向，不要一说哦不净观，不净观就是什么？不净观就是把很恐怖的那个西洋骨头，铁底下打钢呢，掉底下啊，不然你讲鳌拜哈修不净观的要发展一种帽子，那个帽子就是一个框框，那框框呢伸出一个，然后掉根骷髅头，对不对？掉根骨那个骨架，那每天这样掉在眼前这样子，啊你看没看？啊你看没看？你纵使自己可以接受，你行出去嘛，吓死一堆凡夫，对不对？吓死一堆生死凡夫跟社会人士啊！修道有修到这样子的？不是啊，不是啊。今天我们取相，取什么相都还有所谴责了啊，更不是要你盯在那个相上，对不对？生出那种恐怖的心，绝对不是。你仔细的去学就知道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这边呢，首先要讲有三种因缘啊，从这样入的。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什么不净观的学处，不净观不是只有西凉固陶那个像而已，它是有次第的啊，它有次第的啊。不清净的意思就是说对你的圣道是有障碍的，凡是障碍你的圣道的通通叫做不清净，不清净者就是不庄严的，就是烦恼，就是烦恼。这些东西呢都应当要舍弃的，都应当要除遣掉的。你要应当对所有以上的这些东西啊要身心厌患啊，身心厌患。那么如是生死甚为重苦，所得自体极大艰辛啊，极大艰辛。而于其中有如是等自他衰损差别可得。那么以上呢所有这些东西呢总而言之就叫做自他衰损，对不对？由别人哈啊，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对不对啊？如果你自己切肤之痛，你想想自己，同理可证，众生都是如此，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想要离苦得乐，你就要去想啊，哪有一个众生不需要离苦得乐的？你告诉我，对不对？如果他们还在苦海当中，独你一人受乐又有何用呢？又有何用？所以当我们还是有分别心的状况底下呢，你就要去善观自他的种种啊，自他种种的衰损。衰损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本来安乐的后来变坏了，对不对？再来呢，就是直接被苦苦所逼迫，对不对？他来的时候就是很猛力，会造成身心大苦痛的那些东西。那么这两种呢都叫做衰损啊，都叫做衰损，一个是乐苦，一个叫做苦苦啊。那么这两种都是由自己的看看别人，由别人看看自己而产生的种种差别相可得。那么呢，这些差别相有什么呢？有底下这几个因缘啊：无病衰损、寿命衰损、眷属衰损、财宝衰损、病跟病的法性、死跟死的法性啊。我简单再消文一下，就是说以上讲例子，经过弥勒菩萨为我们归类，以上的自他衰损总共有底下这几种差别相。哪几种呢？第一个，本来无病的，本来你形态厚厚说哇我都没病，现在来很多人就知道了，千万不要讲我很久没感冒啊，对不对？天气一变，一感冒就一个月，对不对？话就不能大声话先说到头前，对不对？这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无病衰损。你不要以为我是无病之身，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啊是九万户虫同住此中啊，要当作这样的思维啊，只是发不发病而已，只是发不发病而已，这样子想，你就别安尼急苦苦，对不对？啊，我的健康，我的有力，对不对？你看安尼苦苦苦，嗯，又去想到了。无病衰损哈，那寿命衰损就是哪坟墓哪会装老人，对不对？他只是装死人，问题你什么时候死不知道，这是寿命衰损。第三个可能不是发生在这里，是发生你自己所爱的人啊，反正所爱的人不见得是自己亲戚哈，不见得自己的至肉骨亲哈，不是这个眷属，眷属就是你所爱的、你所关切的人啊，眷属衰损。那天有一个这个好朋友啊，他老师啊，他的恩师啊，他恩师弥留状态，那么医院已经发出了这个红杆子了啊。可是呢，因缘就是这样子，他一个很疼爱的学生，在西莲经院出家，可是刚好啊，他发出红杆子的那一天呢、啊，西莲经院佛期第一天，那还要前行跟后面的结尾啊。所以总要在道场一定要待九天，不能离开。他又有责任感，所以呢，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我好苦啊，我每天跟观世音菩萨拜啊，就希望我老师啊，再等我九天，我一定回去为他念佛助念。”我说法师，你心里太苦了吧？你心里太苦了吧？对不对？不只是他老人家，你恩师他要放掉。因为他本身先前也是亲近西莲经院的啊，当然他也有跟圣严法师那边这个皈依啊，不过就是皈依而已，不是很来往。但问题就是这因缘就是这样子啊，你不要以为你是净土宗的，你是念佛的，你也很努力为别人助念哈、啊，你生死关头的时候，你的因缘就会很好。你看就是这样，自己最爱的学生还是出家的法师哦。就在自己临危的那一刻那一天，他刚好有佛事，他替人在替一堆人在忙，可是他就必须抉择，我是来我恩师这里还是继续待在那个佛期呢？好苦啊，你知道吗？这件事情不要以为我学佛我有一个很好的法门，这些事情都是如意的啊、哦！不要以为我今天很诚恳的侍奉三宝，一切的因缘就是如意的。信很多大德一句话，你今天不管是尽信弟子，对不对？还是不信佛的人，不信佛的人，所有一切就是无常的，就是无常的。对这件事情呢，要不惧不悔，不惧不悔，无忧无惧的这样子信受，用最宽的心去接纳这个事实，接纳这个事实。什么叫做？解脱就是于这些实相 不要动用你的贪嗔痴去造成苦的觉受，就在这地方你就怎么样放舍一切的戏服心，只是这样子。修行真的讲白了就只是这样子，不是要去强求，不是用跟三宝交易的方式说我怎么做换来你怎么怎么样对我的对待，绝对没有交易条件，完全 unconditional 无条件的。这件事情对你自己的因果这条路是走得最顺的唯一的选择跟方法啊，唯一选择跟方法，这就是这个证件啊，眷属因缘。我刚好有这个例子讲给各位听。那么财宝的衰损前面讲到了，就是你自己的财货哈，财货。像我墨学啊，老实讲我对钱不在意啊，你把我的财产扛走了，老实讲我一天20块钱我也活了下来啊，20块钱啊，纵使就是活不下去了，那么早一点去阿弥陀佛国报道马西别外苦的就是我的眷属，我炸了跟人说一支草一点路大家要打拼大家要打拼。其实不管你今天用多少心，老实说一句话，这句话还是事实，不是你有情或无情，绝对不是。当然这个话你知道，可是问题是等他们的看人性到了你才好说啊，不要等他们还是幼嫩嫩的心灵，你就用这个话怕怕怕也怕是说你不合乎就不错，为什么合乎了说这些话都这么难听呢？他动不动就是业障鬼啦什么的，这都是很错误，给人家误会这个学佛的问题所在啊。好，这是财宝衰损。病就是你现在生病，虽然你还没有生病，但是你会生病的可能性叫病法性啊。你虽然还没有现前生病，但是你迟早每个人都会生病嘛，对不对？你有这种可能性啊，你是高危险群的。比如说我的爸爸妈妈有高血压，对不对？那我当然就是高血压的什么高危险群嘛，这就是病法性。虽然我今天还没有发病，可是有这个可能性。还有呢，就是我现在现前死因缘到了，或者我虽然还没有死，你要常常去思维死必然会到，我每天都是走向什么比死亡更走近一天嘛，这就是死法性，要这样子常常这样去思维，这就是自他衰损相的种种差别，有这一些。那么详细的话呢，各位都有请显扬圣教论，对不对？请各位去看其中的两篇成无常品跟成苦品啊，那两品呢有更详细的说明啊，无常苦想啊，这无常想跟苦想这两门呢是入佛道观察世间实相很基础的入门方法，只是说当你在跟别人或不信佛的人讲说这些道理跟事实的时候，你的讲说上要有种种的方便善巧啊，讲说有种种方便善巧。好，这是以上的这个几类自他衰损的分别相。那底下他就说了，富有一类境界衰损，正见衰损。前面的自他衰损是属于还没有真正学佛的，或者才刚刚开始学佛的人，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自他衰损的种种差别。那么你学了佛，尤其是老参了以后，更多了两种衰损的可能性，就是这两个。第一个境界衰损，好，你去海宫那边参加一个很庄严的戒会，对不对？领了一个你自己很宝贵的戒体，对不对？那出门来了，烤鸡唔通加胖好不？现在动不了，你念头动了嘛，对不对？严格讲起来，就照菩萨戒或声闻戒的讲法来讲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境界衰损。不学佛的完全不受这个苦恼，对不对？好，学了佛以后自他衰损一分没有减少，还多了一个苦。哎呀，我破戒了，听说受了戒体破了戒之后要到19层地狱去的呀，惊都惊死啊，不敢。然后呢，琉璃台上几架高压，一种就最痛恨他在吃我最喜欢的蛋糕，好戏好戏，自己在上面想，可是没在累嘞，没在累嘞，啊，没安怎嘞？你去，你去，你去！我常常看到这些佛弟子哦，我说不要， 搞得久了久息，实在不晓得学到哪里去了，很有问题，这个境界算是知道这种凡夫的苦没有减少一分，还多了学佛的苦，多了学佛的苦啊！这就是为什么要学静心戒观法的理由，你知道吗？其实戒是一种止观啊，它不是一个约束啊，它是一个摄心观照的善巧跟方便，它是一个在境界要去动用你的智慧去做开遮持犯的判断。当你不得不去照做的时候呢，你就有一种正见，有一种发心，让你承担我是有罪的。而这种感觉跟信上帝说我是罪人不一样，那种罪人是原罪。学戒的人在境界当中是什么？自信罪，对不对？我承担起来，我有这个罪，我受那个报，心安理得，心安理得。为什么心安理得？为什么心安理得？菩提心没有退，反而还增长广大。所以声闻戒一定要学，可是如果你只是停留在声闻戒而坏了什么菩萨戒，罪加一等。可是如果你如了菩萨戒，如了菩萨戒，在声闻戒的开遮持犯上融通了 OK， 但是不是没有罪，请记住这件事情，不是没有罪，但是就挑了。菩萨是不怕负债的，这是刘惑润生那个刘的意思，不是故意我有烦恼不断，是愿意以自己的发心担待什么？担待为众生而造的业。你有这个，你有这个正见，你有这个发心，这叫做刘惑润生，懂吗？你如果可以的话，一个真正发菩提心的人，恨不得把全法界的众生的罪扛在我身上。地藏菩萨的愿是这个。莫学我，老实讲，除了净土法门的行门之外，啊，我在因地发的愿就是地藏菩萨的本愿，普贤菩萨的愿，就是用这样子的事，用这种最苛刻的方法去敦促自己，敦促自己。这种学处，你会觉得说这个很自苦，这种是自苦，完全不是，完全不是。你自己好好去体会一下，很多的那种很维系的那个堪章嘛，那种小地方啊，你就知道那种所做的判断、所做的回应是完全不同的。那你就不会去像有一般人根本不了解这个什么流惑润身，不修禅定，不断烦恼。不断烦恼不是不断自己的烦恼，而是如果众生乐在烦恼里面，你不要把他抓来，把他的烦恼怎么样断了，你就断了他的法身慧命，知道吗？今天他就是有烦恼，如果我有办法让他正见烦恼的过患，对不对？知道涅槃的功德，他烦恼立刻转换成什么？菩萨的学处，菩提的学处就在里面开放他芬芳美丽的花朵。很多人不学佛就是什么福报太大，没有烦恼，这种人是根本无缘学佛的。可是问题，当他慢慢时日增长，烦恼开始多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正见的基础，对不对？三业的习气已经是成颗很重，要改改不掉，要改改不掉。想要去改变，我跟你讲，越老的人越怕改变，越怕改变。年轻还会凋零，哈，可以这样子跟你完全典范转移，跟你完全360度换都没有问题啊，不是360度了，180度这样换都没有问题。但是年纪越大，如怕死啊，怕死不要紧，还怕去改变，叫他为了要去了生脱死这件事情去付一点代价，不愿意，就想去怎么找现成的。啊，找现成等等这些东西，就是境界衰损的这个问题。境界衰损是戒，然后呢，再来的就是慧的衰损，正见的衰损，就是因为你对于一些的道理呢，那个道理性并不明白，并不明白，你没有把所有的疑惑搞清楚，所以呢，境界当到现前的时候呢，你就糊涂了，对不对？一下子就被别人把这个念头转掉了，这正见衰损。那同样道理呢，戒。有慧，对不对？慧就是正见的衰损，所以同理可知，自他的衰损就是会令心乱，乱者刚好是定的相违相， 所以呢，你看看这里不就是告诉我们戒定慧三无漏学的衰损吗？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会有流漏的烦恼呢？就是因为我们不走在戒定慧这条八正道上面。你如果时时刻刻就如其中道，走在八正道戒定慧的路上，对不对？他就会保你不会受这三种衰损嘛，不是吗？好，如果你不然的话呢，这三种衰损呢，其实阿弥陀佛也好，释迦牟尼佛三世十方诸佛根本不在意你多一个人受戒，不是说他不在乎，他急不得，急不得。有一次有个学长问那个蔡崇生蔡老师啊，问他说啊，目前有很多人啊，这个半毁净土中啊，您老人家以为如何？蔡老师说一句话，他说阿弥陀佛都不急，你急什么？自己好好修行，这种东西不是治了汉，对吗？这是最根本务实的方法，把自己先走在文思修戒定慧的路上，不要退转，对不对？然后呢，站在护持正法泯念众生的菩提愿上面，无怨无悔的怎么样去做，去做。你越能够做多一分，你的自己的自受用就越增长一分。所以我看好很多净宗学者他们的清净，可是我更劝所有净宗学者真的要坚行六度，护持三藏十二部经，一切的圣教量，如果能这样发心 perfect， 非常非常的圆满。这个留待我们下礼拜一啊，不晓得会不会很快的就读到王阳居士他的意见，他就讲到这个观念，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当大家在骂我们净土宗的时候呢，你其实自己就要心里面去检点一下哈，你自己的做法表现出来别人的观感等等的问题。所以不要以为这就是争论的啊源头，你自己心里面呢就要自己去想想啊，自己怎么样借这个所有因缘增上，这才是最上的啊，最上的学佛之道。啊，时间差不多快到了啊，那我们这里也刚好是一个段落，我们快快的念一下哈。啊，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不要念了，到这边为止。好，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了。好，所以今天的功课呢，还是啊，如果你这段文的科判没有做好，你还继续做科判，对不对？好，还没有预习的先预习。那多加一个功课，就是去浏览啊，或者你有可能的话呢，真的去看，好好的去看一下《显扬圣教论》的《成无常品》跟《成苦品》啊。那因为我们陆陆续续都还是会用到那个部分嘛，啊，那个部分你就慢慢慢慢安排功课呢，慢慢跟上，你自己的速度有多快，你就做多少事情啊，不要觉得有压力，懂吗？好，我只是告诉各位次第，这个次第的意思。比你自己要急着去完成重要的多，啊，你能完成你随分随力，随分随力。但是把这个次第学到哪里，你体会到哪里，然后做到哪里，有哪些觉受，然后呢都这样子如实领受下来，真的有体会，对不对？然后呢拿你的心去跟佛相应，这学佛最上妙的方法啊！你自己真的真实这样修啊，真的这样修好。